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们好。在这个礼拜里头呢，我们真的要思想一下，现在这个世界的情况真的很乱。每一个人就说呢，我们应当有民主自由，但是很多人就违法达义，违背的违法达义就是犯法。哇，那个最近那个新冠肺炎，中国好像是温和了，但是在整个世界大流行，带来大恐慌。这个瘟疫呢，已经令到确诊的人呢超过550万，死亡人呢也差不多呢到这个40万。哇，真的严重的不得了。我们内地的每一间教会的可能呢面对崇拜的难处。整个世界的教会都说，哎呀，可以在网上崇拜，但是没有法子代替那个实体的崇拜，就是每一个信徒去到教会里头，大家同心唱诗歌，同心祷告，同心听到接受那个这个圣灵的带领，对神献上我们的敬拜。世界各国呢陷入了政治、经济、科学的斗争，好像呢都是无神主义。哎，不要说中国无神主义哦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是这样子哦。让我们呢从真理里头呢去想一想呢，到底我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？旧约圣经呢，大卫数点人数，上帝不喜欢。上帝要责备那个以色列人，就差一个先知对大卫说，我给你选择，7年的饥荒，3个月的战争，3天的瘟疫，我要责备你们，你选择。大卫不敢选择，哎呀，我情愿交在充满恩典怜悯的神的手中。那结果呢，就神降下了3天的瘟疫，以色列人7万人死亡。那这个是旧约的教训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都没有。神责备罪人，但是神同时要预备弥赛亚，就是基督耶稣的降生。今天呢，我就要跟各位来谈谈，从以弗所书里头谈教会与奥秘。那你可以的时间呢打开以弗所书，因为我尽量简单的讲以弗所书重要的真理。以弗所书呢是保罗给教会的通函，通是一般都适应的，每一个教会都可以的。最早这本书出现的时间，连以弗所这3个字都没有。所以呢，你是某一间的教会，哎呀，神就给你的教会的特别的书信。因为哪里没有个人的问候，与那个特别的跟教会谈的东西，而是给适应给每一个教会的。从头一段里头啊，以弗所书1章1节到那个14节里头呢，哎呀，真的不得了，有9次谈到基督里，你们蒙的恩典，你们有的属灵的福气，都是在基督里9次。那1章3节是谈到上帝藉着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属灵的福气，是透过耶稣基督给我们的。那么9次谈到属基督里，13节 就谈到呢，你们的信仰呢是得到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，这个圣灵就是我们的基业的凭据。那这个头十四节这个熟人的夫妻呢，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。我刚才很简单的谈到呢，这个熟人的夫妻来自三位一体的神。那在这头一段里头呢，第一章第九节就有特别的一个名词，请各位留心的听。照自己在基督里所立定的美意，使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，他旨意的奥秘。今天我们讲的是教会与奥秘。这个奥秘呢，第十节是照着所安排的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现在可能你没有完全看见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。那这个是神的旨意，在基督里令到世界上所有的人都，你只能够决定呢，你信不信耶稣，你在基督里呢就能够呢与其他信耶稣的人一样呢同归于一。那这个是神的给我们的福气，也是神的预定的旨意，感谢神。在第二章呢，保罗就提到呢，你们本来在罪中，但是现在呢蒙神的恩典呢，神赐给我们弥赛亚基督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了，那么就你们的得救呢是本福恩，也因着信。那听众朋友呢，如文常常提到呢，你们不可以当然说我信耶稣，我信耶稣就没问题了，信耶稣就有永生了。请你多想一想呢，你信耶稣没有神的恩你信什么？因为是神的恩，神先爱你，神差遣基督耶稣为你们道成肉身，为你们舍命在十字架当中，叫你信耶稣，你的罪都得到赦免，说你们得救是本福恩，也因着信。那我们的信仰呢，牢牢记住啊，有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，一个是恩，一个是信。好了，你以为呢信了耶稣你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了，等上天堂了，那其实不是这么简单。第二章第十节呢，还有一个意思是，我们是他所造之物，在基督耶稣里创造的，为要使我们行善得救，还要行善，留在这个世界，还有很多时间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工作。要行善，行善呢不是稍微做一点好事情就叫做呢行善了，所以真的求主呢怜悯我们。这个行善呢，因为呢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使那个这个冤仇灭绝啊，本来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呢是两代的冤仇，两个不同群众的冤仇，现在呢主耶稣基督呢使我们呢废掉冤仇。那么就去到那个第三章那个重要的真理了。第一章呢谈到那个在基督里属灵的夫妻，因着信耶稣，我们呢靠着耶稣呢能够呢为主有不同的生命，不同的见证。在第一章末了的地方呢说呢上帝呢使万有伏在他的脚下，那么又使他就是基督呢为教会做万有之首。基督呢是教会的元首。听众朋友啊，我们要思想我们的教会是不是真的以基督耶稣为首。你对圣经的态度，你对圣灵的感动，是不是真的以基督耶稣当作是你教会之首？ 你说呢，以弗所书是通函，那么你就应当有基督耶稣是你教会的元首，教会就是他的身体，那我们属于教会，接受水礼加入教会了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所以就谈到那个得救是本乎恩的因着信，也要行善，这个道理就深入很多了，求主呢施恩怜悯。那我们去到那个第三章的时间呢，就谈到这个奥秘，奥秘最重要的地方了哦。我们刚才谈到那个教会啊，是神的恩典，神的爱呼召我们信了耶稣加入教会，所以你不要埋怨教会，说教会什么不好，教会很多的闲话，传道人讲的道也是不是顶呱呱，那不要埋怨，因为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你们是基督的身体。那么因为这样子呢，神给教会有特别的使命，有特别的旨意。那么我们再看看那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五节第六节呢，就谈到这个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让人知道的，但是如今藉着圣灵像他的圣使徒和先知启示一样，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的人。那这个是奥秘的第一种重要的启示，神启示给我们，外邦人不能够说是外邦人呢，一些人就觉得呢只有他们能够承受神的恩典，其实呢外邦人，我们中国人甚至世界各地的人呢，我们都是外邦人，但是外邦人在基督里藉着福音，那这个是教会传福音，藉着福音，哎呀，我们就得以同为后嗣，我们就可以呢呼叫亚巴父，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同为一体，我们就是真的教会的人，属于教会的，是基督的身体，同为一体，也同蒙应许。哇，将来基督再来，我们都复活了，哇，有一个复活的身体。那这个基督里的恩典，基督里的旨意呢，就是透过教会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许。那第二点呢，那个奥秘呢，第一个奥秘呢是藉着福音，教会传的福音。第二个奥秘呢，在那个以弗所书三章九到十一节，又使众人明白什么是历代以来隐藏的在上帝里的奥秘。为要第十节，为要在先今藉着教会。在那个第九节是在那个第六节是藉着福音，在第九节是藉着教会。哇，其实这个藉着福音我刚才也讲呢，其实是教会去传福音，那现在是藉着教会，使天上执政掌权的知道神百般的智慧，因为这个是照着上帝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完成的永恒的计划。那你不懂，你现在要了解神的旨意，这个奥秘呢，现在是藉着教会去完成神永恒的旨意。感谢神，你看呢，奥秘呢，原来有两大奥秘，这是藉着福音，叫我们呢能够呢信主，能够呢更爱主。第二呢，藉着教会实践神永恒的旨意，真的求主呢怜悯，赐我们 叫我们呢明白神的智慧，神的旨意。那当我们呢去看这些圣经，大家都觉得呢，哎呀，不容易啊！原来呢，神这么爱教会，原来神有这个奥秘。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呢？达到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啊？在第三章末了的地方呢，保罗呢就做一个祷告了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，藉着圣灵的感动，要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内心的力量要刚强起来，有圣灵的感动，有神爱的激励呢，叫你呢不再软弱，那么使你们明白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。哎呀，愿主怜悯，原来呢神的爱是这么的伟大，所以呢求主怜悯，叫我们得到神这么伟大的一切的丰盛。那好了，那么去到第四章呢，就有那个很大的改变了。刚才我们谈到的就是，第一是以弗所书是给教会的痛函，第二个意思是教会的奥秘，藉着福音，藉着教会，哇，这个是神永恒的旨意。那听众朋友，在这里呢谈到第四章以前呢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不是秘密，在圣经里头都有。保罗呢上到三层天，在那个加拉太书他说得到神的启示，在那个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他说呢被提到三层天。所以呢保罗这么明白神的旨意，这么认真努力，面对任何的苦难还是努力为主做见证。三层天，上帝告诉他教会的作用，奥秘的真理，所以他就拼了命做外邦人的使徒。卢文也告诉你，你不要说我骄傲，其实呢我也曾经上了三层天。在上三层天以前呢，我是参加了我教会的团契，我教会得到复兴，所以呢我就产生那个教会心，更懂得爱主。但是呢我真的做了教会的传道不久，在1961年我信主，1962年念神学，1968年呢我就上了三层天。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保罗，你说哎呀等一等啊，我是看保罗的经验，保罗的见证，我是看耶稣基督给我的大使命，我也是有很多宣教士给我的感动，他们的见证。我早期信耶稣的时间呢，有汪长仁，有爱德里，有赖恩荣，有那个贾永信等等啊，都呢是神很好的宣教士，他们的见证呢是受到上帝的呼召，以献身去中国，献身在我们中间做了伟大的事情，建立了教会，叫我们很多人信主。那这个是不是卢文的三层天？我不是保罗，但是呢同样保罗有的，透过后面跟随主的人呢都变成是认真的使徒了，变成认真的圣徒，我们都是做传道人呢，你就好好的侍奉主了。那这个奥秘呢是使我们蒙召。第四章第一节，保罗说，我为主做囚徒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应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那这个蒙召呢，卢文常常讲呢，是我们得救的护照，也是委身的护照。那得救委身， 神对我们的呼召，叫我们以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元首，我们真的按主的旨意去努力去做见证。那我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就与蒙召的恩相称，这个是见证。那跟着呢，就有那个生命的改变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勉励，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听众朋友，这个是不是生命完全的改变？我们蒙召不单是为主做见证，生命性格改变，才能够产生爱心，才能够在主里合一。那么然后呢传道人，内地的传道同工，你也要呢用11节12节真的做牧师和教师，去装备圣徒，做侍奉的工作，建立基督的身体，这是教会啊。你努力去认真的建立基督的身体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蒙召啊，不单是信徒们的蒙召，也是传道人蒙召侍奉主的时间呢，叫教会成长，在主里个体彼此相作。第4章16节，在爱中建立自己。那你看呢？这个教会就是充满爱的教会啊！真的感谢神，这个奥秘呢，使我们蒙召。到最后的时间呢，这个教会呢，也使我们呢，成为新的我，成为基督耶稣的精兵。那么到最后的时间呢，在那个以弗所书第6章呢，保罗就说呢，哎呀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靠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起基督全副的军装。这个全副的军装是什么呢？第6章14到16节呢，就是真理、公义、福音、信德。那保罗呢，最后呢，在第6章20节就说呢，我为着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，所以我可以呢，放胆宣讲神的道理。他劝我们做基督耶稣的精兵，他做了带锁链的侍者，真的为主打仗，求主呢帮助我们。你会说呢，如文今天讲的奥秘呢，叫我们的教会怎么样去把福音往普天下去传扬呢？求主怜悯，因为呢，神对你有呼召，你就要呢好好的装备，好好的侍奉，因为基督是复活的主，他一定呢按他的旨意去赐福给你。现在请听一首诗歌，兴起为耶稣。听众朋友，如文在那个以弗所书第4章谈到那个你们既然蒙召，其实有3种的呼召。第一种是得救的呼召，第二种是委身的呼召，第三种呢就是4章11、12节里头全职侍奉的呼召。内地的传道同工，你们是全职侍奉的。神的旨意，神的奥秘呢，是要我们教会真的把福音传遍天下，带领更多的人信耶稣，以及我们 同为神的后嗣，同蒙那个神的应许，我们同为一体，这个是神的真理。你会觉得现在我们的教会怎么样讲菜传啊，真的求主怜悯。其实现在呢，整个世界都很乱，连很多很多的航空公司都停顿了，飞机都没有，很多是留在地上不能够飞了。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到处去传福音呢？你不要现在这样想，你要倚靠神。卢文在四月底呢，跟一位弟兄见面，这位弟兄呢，25岁，是香港最有名的大学毕业生。他曾经跟卢文谈过呢神的呼召，卢文就勉励他呢，你一定要有神的呼召，圣灵对你的感动，才能够做宣教士，才能够呢完全的奉献侍奉主。那么四月底呢，我在跟他见面的时间呢，我发现他真的有这个呼召，我就不再跟他谈呼召的问题了。就提醒这位25岁大有前途的青年人，我告诉他，你现在委身侍奉主啊，是自毁前途。我的钱是金钱的钱，你不会发财的啦，侍奉主怎么发财呢？但是呢神是丰盛的主，神是凡事为你预备的主，你要金钱加那个忠心，那么过那个金钱的生活，神样样都为你预备。我也告诉他，你要做宣教士啊，你不能够呢，你结了婚没有啊？他说没有啊，女朋友都没有啊。我说你不能够单单一个漂亮的女孩子，你喜欢她就说是上帝的旨意，不对。你做一个宣教师呢，你真的要找一位跟你同心，又跟你同恶，同心又同恶，才能够呢一起献身做那个宣教师的家庭。哎呀，这个真的不简单的。我也告诉他呢，你要不怕艰苦，因为你要装备信徒，要帮助他们呢好好的侍奉主，去建立爱的教会。那这个真的不简单，但是你靠做呢是复活的主。哎呀，这位青年我这样子勉励他，这个是在香港的青年，在内地呢，你可能面对同样有这样子的青年，求主帮助你，真的帮助青年人兴起为耶稣做主十架精兵，那么神就在你们的教会能够彰显他的奥秘了。今天讲到这里，愿神大大赐福给你，再见。
你当天里在神面前的梦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，你当竭力做神无愧的工人，当在主面前忠心奋力来传祝福。